袁世凯做了山东巡抚，这家一上任呢、就举起来屠刀，对义和团无比仇视，他开始要杀人了。他把山东72堂官全集中到济南巡抚衙门，这家在会上大放厥词，张口诽，闭口道，对义和团恨之入骨。他告诉不管是文职官还是武职官，只要遇上义和团，不用审问，也不用送交上级批阅，就地正法。比如说武官走的路上发现义和团聚众闹事，就给我开枪射击；遇上大队的义和团，就给我吊炮轰，杀的越多越好，抓的越干净越好。你们都记住了吗？
是，卑职记住了，
记住了，记住了。袁世凯把眼珠一转，冷笑了两声。各位，咱们可把丑话说的前边，你们杀义和团，我袁某支持，杀多少都没有关系，捅了娄子，我在这给兜着。话可又说回来了，你们哪一个对义和团包庇纵容，争剿不利？嘿嘿，可别袁某翻脸不认人。
告是是是，
官们全领会他的意思了。宁杀错一千，不漏掉，你就大点干，要把义和团给放了。换句话说，在谁的治下再要闹义和团，袁世凯就把屠刀搁到他的脖子上，谁不害怕？会议结束之后，整个山东变成了恐怖世界。首先是袁世凯派出骑兵到寺外追捕义和团的首领，在不到一个月之内，管各分坛的神主、义和团的大小头领就抓住75名。袁世凯把这75个人全处以凌迟，凌迟之后把人头砍下，分别挂在州城府县市中。在他的带领下，72堂官全动起来，每一天没事儿可干，中心的任务就是捉拿义和团。监狱里头也塞满了，遍地都是死尸啊。如果说血流成河，白骨堆积如山，一点都不过分。据史料上记载，东光县一个县方圆百里，每一棵树上都吊着义和团的人头，你说得死多少人？当然了，死的都是义和团吗？不一定，有很多老百姓，这些文官武将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勒索，平日跟他有仇的，他瞅着不顺眼的，就说人家是义和团，往往把一家子一家子全杀绝了。有那么句话，那就是说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，压迫的越厉害，反抗的越坚强。义和团并没被袁世凯的屠杀政策给压下去，相反斗争非常激烈。有一次袁世凯在城里头阅兵，刚走到教军场，不知谁放一声冷枪，啪， 把袁世凯的红顶花翎那帽子砸俩眼儿，没把袁世凯吓死。再找这刺客就没找着，吓得他一缩脖子回了巡抚衙门，这阅兵式取消了。又有一次，袁世凯坐着轿子刚走到鼓楼西的街，也不知谁扔了颗手雷，那人那个手雷类似现在的手榴弹，只是威力没有这么大，制作的没有这么精巧，但是那玩意杀伤力也挺强啊。咣，这一下子把两个抬轿的脚脖子给炸掉了。袁世凯大头沉，从轿里头摔出来了，把脸崩伤了几处，他捡了条狗命。抓凶手和刺客没抓着。还有一次，袁世凯在房中里头坐着，在那吃茶，不知什么人在这壶里头塞了包毒药，究竟这是自己人干的还是义和团混进来的，他也不得而知。哎，该得凑巧，他正要喝的时候来客人了，他陪着客人说了会儿话，回来再喝，这水凉了，他让把这水泼出去，结果有人一泼这水，水沾砖地，刺啦冒出蓝火，这才知道茶水里有毒。打这以后，袁世凯呀、可吓坏了，心说我这身边左右都是义和团，我的娘，我这脑袋时刻有搬家的危险呢、吓得这袁大头是日夜不宁，坐卧不安。后来把他这个巡抚衙门都挑选他带来的新服，另外寺外转圈的墙上架设了电网，全用新式武器在这守卫。甚至袁世凯在床上睡觉，得有两个保镖在床底下趴着给他打钉，不管白天黑天，24小时之内，他所在的地方周围布满了岗哨。甚至他吃饭的时候他不敢吃，先得派手下人拿象牙试一试，检查检查有毒没毒。本来有很多外出活动，袁世凯一律取消，就龟缩在府院衙门里头，可见他是个怕死鬼啊。最大的笑话也不知是谁干的，在巡抚衙这大墙上画了个大王八，这玩意叫白了叫王八，实质叫袁，前面画的一个洋人，挺高个鼻子，挺细个腿，穿着尖皮鞋，这大王八呢在后头咬着这个洋人的衣裳。这王八是人脑袋，就类似袁世凯那个样，这就是骂袁世凯崇洋媚外。因为他姓袁，跟这王八那老袁同音。哎呀，很多行人看了之后这个痛快，心里说话，画得好，骂得对，太正确了。另外在府院衙济南城大街小巷发现了不少街贴，不知什么人贴的，这个街贴呀、就好像现在的标语，上面写的是杀了袁我们好吃饭，赶走袁元旦。这玩意儿谁写的不知道，也许是义和团，也许是爱国群众，把袁世凯气的五脏冒火，七窍生烟，想尽一切办法也消灭不了这种现象，他是深深感到头痛。怎么办呢？他一想，我要再在山东待下去，没有靠山不行，看来这义和团杀不尽抓不绝，他就偷着给德国驻青岛的总督去了封密信。这封信现在在档案里头，这就是袁世凯一大罪证啊。那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我与阁下同为两国的太平桌响，剿灭全匪，我们的共同意志是一致的。 说这次我到山东业已竭尽全力，怎奈力不从心，恳请贵总督能助兄弟一臂之力。多好，袁世凯给人家德国总督发了密电，那个意思就要求德国人伸手帮他的忙。而且袁世凯跟各地的教会那些武装全都联合起来共同屠杀义和团，可以说是罪恶滔天，罄竹难书啊。那么袁世凯这种做法朝廷是否满意呢？袁世凯这个算盘打错了，朝廷没满意，洋人也没满意。咱们先说朝廷，他在山东一省搞白色恐怖，杀了那么多的人，慈禧能不知道吗？早有人把这详情向慈禧奏报了，这慈禧火撞顶梁，对袁世凯十分不满。那要说慈禧是爱惜义和团，爱护老百姓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因为袁世凯本身这个做法跟慈禧想的不一样，在前文书咱说过，慈禧呢对洋人又恨又怕，他想借助义和团扶清灭洋这股势力，把洋人赶出中国。这个赶走的意思呢，省着他们干涉自己的事儿。你比如说李光绪他们反对，李大阿哥外国人不同意，处处都绊脚。他是出于这个目的，不是出于什么爱国反侵略，你要那么领会就错了。但是呢他让袁世凯上山东，这是顺从了洋人的意见。他偷着也跟袁世凯说过，你到那块操服并用，操就是操灭，一个不剩，服就是安抚。他没好明说，告诉袁世凯的意思呢，你能把义和团给镇压服了，哎，洋人的火也消了，然后再利用义和团赶走洋人，这是慈禧的真实目的。无奈这袁世凯呀，没按他的主意办。袁世凯看得挺清，要投靠这洋主子比这中国主子更可靠，所以呢就违背了他的原意图。慈禧得知这个信儿，火旺上撞，马上召集六部九卿王公大臣在议銮殿召开秘密会议。他的新夫人都到齐了，一看慈禧太后那脸儿，大伙儿就感到问题严重，跪了一地在这听着。果不出大伙儿所料，没过五分钟，慈禧啪把桌子一拍呀，把这堂官吓得一蹦，心说老佛爷火咋这么大。我说你们都听说没呀，这袁某人在山东可够放肆的啊。有人对我讲，哪一天他能杀3万到5万人，你们知道吗？旁边真有不开眼的，吏部左侍郎叫徐景成，这人是个洋务派，跟袁世凯处的不错，他也没看看这慈禧什么模样，究竟怎么想的没有。他往上叩头，臣有本上奏。臣以为袁世凯到了山东很尽职责，不到一个月的光景，据臣所知就斩杀义和团大小头领180余人，而且全匪的势力马上转入第一朝，现在各州县的秩序井然，民教之间的冲突显著减少，可见袁世凯为国尽忠，政功卓著，恳请太后给予嘉奖。您说这位就这话一说，把慈禧好像没气死，狠狠的瞪了他一眼。你是替 袁世凯说好话喽。
臣不敢，臣讲的是实事。
慈禧又瞪他一眼，没说话。哎，这徐景成从这儿开始要倒霉了，那脑袋在枪子上就不牢靠了。向来慈禧杀人那是不露声色的，没理他，转过脸问刚毅：“刚毅，你是军机大臣、内阁学士，我问你，你说袁世凯到山东搞得怎么样啊？”那刚毅多了解慈禧呀，最能顺情说好话。另外的刚毅跟慈禧他俩想的一样，对义和团本来他是恨，现在一看义和团扶清灭洋，哎，他多少又表示亲近，他恨不能利用义和团的势力把洋人赶出中国，他这官就坐稳当了。另外刚毅这个人呢，是最顽固最愚蠢的一个家伙，他也不管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，只要是带个洋字他是一律排斥。他把世界上所有的罪恶全归到洋字上，说现在人心不古，中国混乱都是洋给造成的。当然他想的不是没道理，但说一概而论也不正确。另外他那儿子跟他小老婆搞破鞋，他也认为这是洋字给惯坏的，大逆不道。如果不把洋人甚至这洋思想彻底在中国清除，中国就没个好。出于这一点，他对袁世凯的做法也不满意，本来他写本要上奏，慈禧这一问他正中下怀。老刚毅啊蹦蹦蹦磕了几个头，回老佛爷的话，佛爷所见圣明，袁某人似乎杀戮无辜，有点太放肆了。据老奴所知，当初佛爷初衷不是这样，他完全违背了佛爷的遗旨，做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，实在是罄竹难书，恳请佛爷给他处分才是。嗯，徐同啊，
奴才在。
你对袁某人的做法有何看法呢？
回老佛爷，我与刚大学士所见略同，袁某人似乎
太有点不像话了，太后应当严加斥责，必要的时候应该撤职查办。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徐桐一个是会打溜须，另外说的也是真话，他也是个顽固派。比如说在光绪这个问题上，他有很多地方就想不通，他认为应当把光绪给废了，另立大阿哥，叫这个溥俊当皇上。那溥俊一当皇上，齐太后给他许了愿了，他就是御先生，那就是掌朝太师，那比现在又高升了一步。结果这如意算盘落空了，洋人反对，大阿哥立不成，他这太师也做不成。为此他恨透了洋人，也想借助义和团的势力把洋人给赶走。因此慈禧一问他，他表示了态度。慈禧再往下问，除了那个徐景成不开眼之外，剩下都表示赞同。慈禧这心呐，这才舒服点，但是呢他没做最后的决定。他一看身边站这个人，如果这个人不表示态度，慈禧很难做出决定。谁呀？正是红的发紫举足轻重的人物荣禄。现在荣禄还了得，文官里头军机领袖大学士一品当朝，要讲武职他手里掌握五军， 又有兵权又有实力，而且慈禧对他言听计从，那些人都表了态，就荣禄没言语。慈禧把眼睛一转，荣禄啊，奴才在，你怎么不言语？刚才我们大家说的你听见没？奴才都听清了。好啊，那你说说你的看法，对袁世凯是奖励呀还是惩办？荣禄为难了。要讲这荣禄的内心跟慈禧他们想的一块儿去，他对袁世凯也不满意，认为你这么做有点沽名钓誉，显示你自己，而且处处事事你不向我请示，你也不向太后请示，你暗地之中向德国人请示，显见你是蔑视朝廷，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啊！早晚要封的他官大了，就这小子也不把我荣禄放在心上，应当利用这个机会狠狠敲他一下。但是呢，荣禄这脑袋不简单，不能意气行事，他得分析分析全局。他一想，这义和团如果要扶持的话，也未尝不可。假借义和团之手赶走洋人，这确实是不错。但是，义和团能不能听百愣啊？能不能那么驯服？这是个问号。你看荣禄高就高到这儿，他看问题不看表面，他要深着看几步。所以慈禧一问他，他为难了，你这是怎么说？不顺着慈禧，慈禧生气，顺着吧，这玩意意见还不统一。太后圣明，奴才是这么看的，袁世凯在山东才一个多月，究竟是有功劳呢还是有过错呢？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，因此奴才的意思再放手看他一个月俩月的，以观后效，然后太后再做决定。对义和团吗，究竟他们是个什么组织，里边的首领都是何许人也，奴才还不太清楚，我打算最近派出人去也去了解了解，做到心中有数，然后再做决定，不知太后意下如何。